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人有灵魂吗》，作者何天泽。索雅各在接受心脏手术时，突然感到心脏刺痛，接着失去了知觉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大草原中，四周绿草如茵，每一片叶子都闪闪发光，活像小灯泡一般。右边是一大片花海，颜色鲜艳极了，前所未见，灿烂异常，叫人目眩心醉。头上青天一片纯蓝，一望无际，空气中弥漫着爱的气氛。他爬过一个小丘，驻足在一棵大树底下。忽然有一道强光从旁边射过来，他无法直视，只能眯起眼睛垂下视线。只见地上有一双便鞋，鞋子上是雪白的袍子，沿着袍子往上看，啊，是一个人。这个人头顶光明灿烂，因太光亮了，他看不清楚他的轮廓。雅各立即明白了，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用极柔和亲切的声音对他说，雅各，我爱你，但你的时候尚未到，你必须回去，我有许多事等着你去办。雅各不愿意离开，主耶稣则笑着重复刚才说的话。瞬间他被主耶稣的光辉包围，整个人浸润在爱与和平中。不过到了最后，他仍得转身离去。他爬过小丘之后，觉得有一团好似雾气的蓝光包围他，接着就是一片漆黑。他张开眼睛，看见自己正躺在手术台上，头已被被单盖上了，原来他已经死了8分钟。濒死经验。笔者喜爱读魂游体外或濒死经验的实录，因早年先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，医学界就开始追访并研讨这些经历，使许多类似的不寻常的经历公诸于世。时下大型图书馆及网络均有类似的资料，《至终边疆》一书里记载了26个不同的经历。下面再举一个例子。麦恩生长在新西兰，24岁的时候取得家畜科学学位，后来用2年时间环球旅游。事情发生在滑浪者天堂摩里西斯岛。当时我把整个生命投注在运动与旅游上，麦恩说。一个晚上他在摩里西斯岛潜水，他在灯光照射中看到前方有一只海蜇，形状好像盒子。突然他感到前臂剧痛，仿佛被几千瓦特电流袭击。他挣扎着脱身，却被另外3只海蜇抓住，前臂顿时肿胀，有如气球，他感到呼吸异常困难。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的途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想，我快要死了，因为听人说死前会有这种现象。麦恩不信上帝，可也不敢肯定人死后一了百了。这时母亲的脸突然浮现在他眼前。母亲说，恩儿，不管你离上帝有多远，若你诚心呼求他，他必垂听，赦免你的罪。已经十年了，他对母亲绝口不谈上帝，他彻底否认上帝的存在，但母亲不断地为他祷告， 现在他躺在救护车中，祷告祈求上帝赦免他的罪。他同时也表示愿意饶恕得罪自己的人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医生护士赶来急救，两次替他量血压，却量不到脉搏。麦恩说，我闭上眼睛，却忽然清醒起来，像站在自己的床旁，周围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我想，医生为什么要把灯关掉呢？我想伸手把灯打开，但又摸不着，连床也找不到。我把手伸到脸上，手却穿了过去。我摸不着自己的脸，那摸头总是可以吧？于是双手再抬起来，可是手又再次穿了过去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我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有一切功能，可是现在却没有了肉体。我开始明白，我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，就像人死后灵魂离开了身体一样。麦恩此时不知道他自己身处何地，但他感到黑暗之中有恶魔的存在，又感到这邪恶的势力在渐渐地靠近他。他没有看见什么，却感到那恶魔牢牢地盯着他。他听到右边有声音在说，住嘴。他稍往后一步，随即左边又发声说，你当站在这里。他举起手，一边保护自己，一边问，我在哪里？回答的是第三个声音，说，闭嘴，你在地狱里。他害怕极了。就在此时，有一团光把他救了出来。他感到异常安详宁静，眼前展现出另一个新的世界。绿草如茵，有上帝的光辉，河水晶莹，两旁有树木，右边是小丘、高山、蓝天，左边花木茂盛，像伊甸乐园。他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，为此而生。他说，我旅行世界各地所要寻索的正是这里。他正要举步进去观看，却听到上帝问他说，你已经看见了，你要进去还是要回去？他回答说，上帝，我不能进去，因为我要回去告诉母亲，她所信的是真实的。他回过头去，看见很多亲人，还有数以千计的婉言人龙。他问，这些人是谁？上帝告诉他，他若不回去，这些人恐怕没有机会认识上帝。他心里想，我并不爱他们，却随即听到上帝回答说，但是我爱他们，我要他们认识我。他睁开眼睛，一个印度医生正在床尾用尖针刺探他的脚。医生见他睁开眼睛，大惊失色，原来他已经死去了15分钟。人有灵魂吗？人若死了，岂能再活呢？圣经记载，约伯早就发出了这个问题。数千年来，人类也一直问着同样的问题。要是人没有灵魂，人死后，身体的蛋白质分子腐化分解，或火化成灰，便一了百了。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。自有人类历史以来，人便有了对自己身后事的探索。而人死续存的信念由来已久，自古至今都是大多数人的信仰。至于人死永灭，则只是到了近百年来，经唯物论者大力宣传推广出来后，人们才产生了这种观念。生命意义。笔者相信人有灵魂，类似上述的濒死经验或魂游外象是证据之一。其次，若无灵魂，人生便无生存意义和价值可言。试想，人生数十寒暑，转眼过去，非常短暂。若无灵魂，则不论有什么成就，多大财富，多高权位，多响亮的名声，都不过似泡影浮云，迅速消失在坟墓中。难怪圣经传道书说， 人生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参见《传道书》一章二至三节。试问，虚空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唯物论者的人生观其实没有意义。在唯物论者的眼中，人只不过是化合物的组合而已，不久便死亡分解，谈不上价值。笔者有一个外甥女，在1940年代出生，接受无神论教育。十年浩劫期间，她游泳逃离大陆，以后移民美国。她说，在大陆求学时，对人生意义的作文题目不知写过多少遍，到达美国以后，尚不知人生有何意义，直到有一天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后，方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有永生的盼望。人的意义和价值系于我们是上帝所设计和创造的。上帝赐给人灵魂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地位尊贵。根据最近科学发现，人是创造的目标，即上帝所造的万物及地球环境，全是为了适合人类居住而设计的。人在造物主的眼中，价值之高可想而知。主耶稣曾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参见马可福音八章36到37节。上帝不但重视人类过于万物，他重视我们到甘愿降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看人的生命极其宝贵，这与唯物论者将人看成化合物分别是多么的大呀。圣经启示。第三是圣经的启示。上帝藉着圣经多处直接说明人有灵魂。路加福音八章49到55节，这里说道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，对管会堂的人说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不要劳动老师了。老师指的就是主耶稣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以及这个女孩的父母之外，耶稣不许别人同她进去。众人都在为这个女孩哀哭捶胸，耶稣却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知道这女孩已经死了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拉着女孩的手呼叫说，女儿，起来吧，她的灵魂便回来，她就立刻起来了。使徒行传七章59节这里说道，当众人用石头打司提反的时候，司提反呼求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马太福音十章28节，耶稣说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。路加福音十二章20节里描述了一个无知的财主，神却对这个财主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圣经记载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参见创世纪二章7节。人的生命来自永生上帝，躯体的生命由物质组成，可以分解，但灵魂不是物质，不能分解，类似于物理学上的能，而永存不灭。委实，躯体只是人的外壳，灵魂才是人的真我。人死乃是灵魂与躯体的分离而已。在基督福音真理中，一个重要的教义是，上帝创造时赋予人自由意志，人可以顺服或反叛上帝，择善 或则恶，但至终需要接受上帝的审判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说道：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因为人有灵魂，死后审判才有可能。反之，若人死都是一样化为乌有，善恶不分，审判就没有可能，世界也就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公义。但是上帝启示我们，他是公义的。主耶稣说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参见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。圣经清楚地启示，有天堂，有地狱。天堂是义人永远的归宿处，地狱是罪人永远受苦的地方。上帝是公义的，是轻慢不得的。以上从经验，从人生意义，以及从圣经启示，都可以看到人有永不灭的灵魂，灵魂可以离开身体独立存在。人若向上帝悔改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罪就得到赦免，灵魂便有光明的前途，荣耀的归宿。反之，若拒绝上帝的救恩，灵魂便陷于沉沦，万劫不复。这是极其严肃的永世祸福的问题，愿读者深思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何天泽为大家带来的《人有灵魂吗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。对一个人来说，灵魂何去何从是关乎永世祸福的极重大的问题。以下圣经经文供我们仔细思考。圣经里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参见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参见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。按照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参见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。人死后，尘土归于尘土，灵则归于赐灵的神。参见传道书十二章十七节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参见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参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正如圣经里所说的，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参见彼得后书三章九节。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思考灵魂永恒归宿的问题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
有一位神，有却能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向善。